昨日啊，不是昨日了，
结婚的礼拜，下午平安。
还有今天特别问杨建弟兄、秦荣姊妹平安，
还有双方的家人朋友。
这一场婚礼我们等了很久，他们也等了很久，所以刚才也推迟了，这是一场迟到的婚礼。你受神的恩典是多么的慢，悔改来的是多么的慢，重新走在一起是来的多么的慢。他们刚才也走得很慢，不是因为他们舍不得走到前面来，是因为他们身上有极重无比的恩典。但是感谢主，我们还有时间可以结婚，还有时间可以赞美，还有时间在余下的日子里面可以来跟随。所以特别感恩，因为今天这个婚礼比较特别，我们知道他们是复婚，他们二十多年的婚姻自己离弃了，在这里面破碎，在婚姻当中一起堕落。昨天杨建跟我说，没想到还有今天，没想到这一辈子还会有今天。我们要读到一段的经文，马拉基书二章的十四到十六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敬虔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神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参加基督徒的婚礼，你会看到这里有不同的庄严，这里有不同的圣洁，这里也有神的话语所来的不一样的责备，不一样的沉重。今天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两位，他们是罪人。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位弟兄，他曾经背离他的妻子，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却透过他们来见证神的恩典。今天是一个见证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耶稣基督的恩典的日子。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基督徒都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故事，但我们今天特别要来听他们的故事，特别要来见证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在两周以前啊，我去那个深圳特区报他们举办了一个公益的讲座，叫做幸福人生大讲堂。然后中午呢，我去那个卫生间，我刚刚进那个卫生间，我看见前面那个洗漱台前背影，我看到一个人，把我吓一跳，我以为我走错了，因为那个人很瘦，像我这么胖呢，就是不节制的罪了啊。但是一个男人那么瘦呢，也不太正常。然后他头发很长，所以我一看，我吓得我以为我走错了，我赶紧退出来。然后一看上面是男卫生间，你知道吗？我这个世界上，上帝造人就是造男、造女，只有这两种人呢。所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家庭里面所有的问题，社会上、国家。从天上到地下，所有的问题加起来，不过就是男人有问题和女人有问题，没有第三种问题。 所有的问题加起来不过就是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你上卫生间的时候有没有说看到那个标志 你会让你很糊涂，你不知道该去哪边的？不会，因为那个地方讲得很清楚，这是男或者这个是女，不管他们是怎么画，画一个男人画一个女人或者画你啊。可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说他画的那个标志会让我迷惑不知道走哪边的，所以我看一看他，我赶紧推出来，我一看男卫生间，这是上帝普遍的启示啊，就是神造人造男造女，然后我一看他我就糊涂了，我又一看造男造女，一看他看这个造男造女，然后呢很仔细的确定了一下应该是男的，然后我走进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不知道这个杨健跟秦荣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曾经在卫生间很尴尬，我们不知道那个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所以就不知道自己走错了没有。外貌上很容易判断，但是男人应该是怎样，做弟兄的应该是怎样，做妻子的应该是怎样。老师说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看到盟约，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婚姻，我们称它是一个盟约。在这个经文里面你看见盟约对应着有几个词，我们可以看见几组的一个对应的关系。一个对应的关系呢就是见证，耶和华神在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这是以色列人，这是基督徒的婚姻观，就是婚姻就是一男一女在上帝在他们的中间，上帝为证的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尾声的生命的盟约，这个叫婚姻。婚姻一定有见证，盟约一定有见证。古往今来你可以看到差不多有这样四种的婚姻或者是四种的见证，一个是上帝为证，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一种婚姻，上帝行走在你们中间，上帝为你们说出来的誓言来做见证，不然你们说了也没有用。第二一种呢是父母来做见证，中国传统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果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们的婚姻就不是在这一个见证面前来成立，所以你们就叫做野合。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淫乱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野合，但是甚至人们都不再认为那是一件错误的事情，而认为那是一个我们个人自我两情相悦的事情。第三一种呢，在人类的历史上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他们砸烂了教堂，然后他们把宣布婚姻的权利从教会那里夺走，交给了国家的官员，所以从那以后婚姻就是国家为证。我们在座年老的朋友们，你们都知道你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爸爸是这样子了，他们是在毛主席面前结婚的。中国古人在父母面前结婚，上一代在毛主席面前结婚，今天在婚礼上宣读结婚证，我宣布他们的结婚是合法的啊！基督徒在上帝的面前结婚。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年轻人觉得很浪漫的，叫山盟海誓，是在天地的面前来结婚，天地为证啊，山盟海誓啊。但老师说基督徒不这样子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所有的受造物里面是最尊贵的，我们在天地的面前为神做见证，天地要废去，天地怎么能为神的儿女做见证？天地不能做见证，山盟海誓没有用，是我们要在天地的面前为神做见证，是神要在我们的中间为我们做见证。所以这四种的婚姻呢，今天我们很感恩，我们看到这一个有见证的婚姻，他们是婚姻的复合， 所以今天不是他们的父母牵着他们的手从后面走过来，是他们自己从后面走过来，是上帝牵着他们的手走过来，是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牵着他们走过来，牵着他们走过离异之后的那一个岁月，悔改信主的岁月，彼此慢慢复合的岁月。所以今天我们是来见证这一个盟约，我们来见证这两个人曾经怎样背弃了他们之间的盟约，我们来见证上帝怎样子没有离弃他们的盟约。在上帝那里，杨建和秦荣一生一世的盟约从来没有作废过。我们感谢神今天把他们重新的带到这里来，带到他自己的面前，带到他们曾经不认识的这一位神的面前。盟约这个词在这里还对应着一个，就是配偶，配偶 partner 就是伴侣。牙膏呢就配牙刷啊，咖啡里面呢放糖，那个叫伴侣。但是这里说他虽是你的伴侣，是你的配偶，他不只是你的配偶，他而且是你盟约的妻。你会觉得如果你没有一种盟约的观念来理解婚姻，你会觉得配偶就是妻子，妻子就是配偶吗？什么叫做你虽然是他的配偶，你又是他又是你盟约的妻呢？老实说，今天你们我们常常听到一些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或者是有过婚姻的失败的经历的，当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会说婚姻就是怎么呢，就是要找一个伴儿嘛。对，甚至就是老伴嘛，就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嘛。什么叫做伴儿呢？就是配偶，就是同伴，就是这个 partner。 但是这里说他不只是如此，婚姻的意思不只是找一个伴，婚姻的意思不只是那个牙膏跟牙刷要配在一起，不只是咖啡要加奶糖，是盟约的妻，是一生一世的一个盟约，是这两个人他们分别在上帝的面前要说出他们婚姻的誓言，这一个誓言在某一个程度上甚至跟对方没有关系。因为以后杨建要先讲，杨建讲的时候不知道他讲完之后秦荣会不会讲啊，是不是我会讲的比较真的是把自己完全的交出来，但是他一会讲有条件怎么办，他要第一个讲，第一个讲的人风险是比较大的，第一个讲的人是比较需要勇气的。因为当你刚刚讲对方还没有讲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是在上帝的面前立下一个誓言，这是一个单方向的誓言，这是一个说无论你怎样我以立誓要爱你，无论你怎样我以立誓要忠诚于你。这是一种我们称为叫委身，我们称之为叫交托，我们把自己交出来在上帝的面前。如果没有上帝在他们的中间为这个盟约来做见证，山盟海誓是没有用的。前不久我在网上查了，看见民政部在去年底刚刚颁布了四个供这个结婚的人来选择的四个版本的结婚誓言一个是传统版，就是在爸爸妈妈面前讲，一个呢是什么我称它叫国家版，就是手按宪法来宣誓要爱自己的妻子。我想连国家主席都不 尊重宪法，你按照宪法念有什么用呢？第三一种呢它叫做西式的誓词，那听上去呢就跟这个教会基督教的婚礼我们一会儿会听到他们说的誓词呢大概就差不多了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这样子的表达。可是那是一个没有见证的盟约，没有上帝在他们当中做见证，难道我们将来婚姻破灭 在婚姻当中经历失败之后，我们要去找当初那一个我们去办结婚登记的那一个官员，他住在哪个小区，我们要把他找到，因为他当时为我们做见证，我们当时在他的面前读过那个誓言的。所以各位朋友，今天你在这里你很放心，如果他们将来吵架，他们不会找你们，你们在这里为他们做见证，是一起来分享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你们虽然有一点点的责任，但是那个责任不是太大，因为他们出问题的时候他们会跪在上帝的面前去，他们不会来敲你们家的门。因为有一位，我们上一次很感恩在这个会堂过来，我们有几次的婚礼，上一次婚礼的时候我们讲到婚姻当中要有那一位伟大的第三者，就是上帝，就是那见证。如果没有那一个伟大的第三者呢，你会看到再一个的比喻，就是蒙约对着鬼杖，鬼杖，我们每个人在婚姻当中都有鬼杖，我们曾经因着鬼杖而失去我们所爱的人，杨建也因着鬼杖失去他的妻子，秦荣也因着鬼杖失去他的丈夫，我们都是鬼杖的人，我们都背离了这一个的盟约。圣经里面讲到离婚的时候，耶和华神说，我恨恶，我恨恶离婚的事，不是你爸爸妈妈恨恶，你爸爸妈妈不喜欢你离婚，你还是可以离婚。但是如果这个宇宙当中的君王，这一位上帝说他恨恶离婚，你为什么还敢离婚？因为你不认识上帝。圣经说，若非因为淫乱的缘故，你离婚就是犯淫乱了。很简单，离婚就是淫乱，不一定是你，可能是对方，但是离婚一定是淫乱。你说没有啊，我们离婚的时候只是性格不合，我们没有第三者。真的没有第三者吗？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讲，我实在受不了了，我一定要离婚。我说好啊，但不是真的好啊。我说好啊，你离婚之后将来要不要再结婚呢？他当然还要再结婚了。我说好啊，那你就是因淫乱的缘故离婚啊。我说你将来离婚之后是不是想找一个比他更好的，还是想找一个比他差一点的呢？哦，他说离婚当然是为了要找一个更好的嘛。我说好啊，那你就是因淫乱的缘故离婚啊。凡是离婚都有第三者，有两种第三者，一种是在场的，一种是不在场的。一种是你们之间已经有第三者了，所以你要跟他离婚嘛。但是第二种是那个第三者还没有出现，你希望将来找一个更好的，所以你跟他离婚。你并不是在离婚的时候说我领受了独身一生的意向，所以你是犯淫乱。所以圣经说，若不是为淫乱，就是因着对方淫乱，他对方的淫乱使得我们这个盟约破碎，如果不是因着这个原因，我离婚就是犯淫乱。因为你的心思是诡诈的，因为你的心思背离了你曾经说出来的誓言，所以他们会要说这样的誓言。我曾经以前小时候我不信主的时候，我读过一个故事呢，就讲当时有一个基督将军啊，很有名，叫冯玉祥啊。冯玉祥是一个基督徒，他打下北京之后把皇帝都赶跑了，他的妻子去世了，很多的人都来给他提亲，那有很多的女子都希望嫁给这一位当时的英雄。所以冯玉祥呢就决定呢去问每一个来的女子，他就问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想跟我结婚？那有很多的女子就说，因为你是英雄，嫁给皇帝当皇后，这是一个梦想，现在你把皇帝都赶跑了，不嫁你嫁谁呢？全世界只有你是最大的英雄。但是冯玉祥不满意，因为你们都说他是英雄，他自己心里知道他是狗熊，他自己知道自己是个诡诈的人， 他自己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男人，而且他比所有的男人不比他们好，只可能比他们坏。所以他听到这些话，他就想，你把我当英雄嫁给我，将来我们一定要吵架。所以他心里没觉得他们的回答不能让自己满意。那后来有一位叫做李德全，是一个姊妹啊，她来找这个冯玉祥。冯玉祥问他，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这个李姊妹说，因为上帝怕你干坏事，所以派我来帮助你。冯玉祥一听，好，就是他了。所以我们看到说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在我们传统的故事里面，我们有陈世美的故事啊，停妻另娶，背弃盟约，在这个世界上去追求他的成功和满足他的野心。这是中国的传统里面对他背弃盟约的男人的典型。还有嫦娥，嫦娥应悔偷仙丹，背着丈夫偷吃仙丹独自飞天，这是那一个背弃丈夫家庭的女人的典型。中国传统有很多的爱情的悲剧，曾经有一个很有名，我在几周之前也是看到一部新编的川剧《马前泼水》。有人可能知道这个故事啊，中国传统就是那个著名的覆水难收的故事。在奈克山下有一个秀才，他一直希望能够高考不高中这个状元，所以有一位女子，她看中他有真的胸中有大志，所以呢就不惜就是甚至是家里面反对，她偷偷的私奔要跟这个秀才结婚。她希望有一天有凤披霞冠，有荣耀的冠冕。所以当他们结婚之后呢，可是这个秀才很穷，然后呢三年又没有考上，三年又没有考上。这个妻子感觉到他好像选错这个买错股票了，生活很艰辛，他们不断的在这个贫贱当中发生冲突，互相不能够忍受。直到后来有一天，胡子都长得这么长了，还没有前途，还没有前途，还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他的妻子开始问他要了休书，离开他流落。后来她嫁给了另外一个人，但是后来她自己也流落街头。许多年以后，她的丈夫真的高中回到这里来，四川来当省委书记了，然后她的妻子在街上去拦住她的花轿，向她认罪，希望能够与她再结良缘。她的丈夫很聪明的，考上状元的人，叫他的手下拿了一个盆子来，装满了一盆水，叫他的前妻把这盆水洒在地上。这就是马前泼水的故事，告诉他说，你把这盆水收得起来，我们就可以复合。覆水怎么可以收呢？他的妻子，他的前妻接受这样子的羞辱，投井自杀。他回到自己难科山下自己的故居，想起来以前他的妻子怎样子冒着家里面的反对跟他一起那么多年的同甘共苦，他想到他自己里面的怨恨，那种怨恨抓住他，使他没有办法去 原谅他的妻子，他开始悔恨，他急急忙忙的叫他的手下去找回他的这个妻子，但是只有找回了尸体。这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离异的悲剧的故事。感谢主，若不是福音传到中国，若不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我们今天不会看到杨建跟秦荣在这里。我们不会有听到杨建和秦荣的故事，我们只会听到无数的追悔莫及的故事，覆水难收的故事。那今天我们很感恩这一个盟约，如果是在人面前成立的，它破碎了就破碎了，它再也不可能复原。如果这个盟约是在上帝面前成立的，你们背约，上帝不背约，你们背弃了对方，也背弃了那一位你们以前不认识的神，但上帝没有背弃你们。所以今天是一个新的归回的故事，今天是一个死人复活的故事，今天是一个枯骨重生的故事，不是一个马前破水的故事。我们感谢神。所以我特别想对着杨建来讲，真的一个不舍己爱自己的妻子的男人，不能够在家庭当中做一个真正的带领者，做一个仆人式的领袖的男人，无论他怎样的成功，无论他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什么，他都不过是纸老虎，他不过是假男人，他不是真正的男人。我也想对着秦荣姊妹讲，一个不愿意顺服丈夫的女人，一个不愿意把家庭把丈夫孩子看作是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所放下最重要的一份呼召跟使命的一个女人，无论她怎么聪明，无论她怎么美丽，她都是白骨精。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纸老虎的男人，充满了白骨精的女人，男人不承担责任，女人就自我奋斗，所以到最后我们其实都忘记了男人需要来舍己，需要来流血，我们忘记了女人需要被关爱，需要被带领。再骄傲的丈夫，再能干的丈夫，不要以为自己不需要帮助者。再聪明再能干的妻子，不要以为自己就不需要带领，不需要被关爱被带领。我们真的很感恩，我们看望每一个家庭，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每一个家庭的败坏，社会是从家庭的腐败开始的，国家的崩溃是从每一个家庭崩溃开始的。如果每一个家庭都在崩溃，国家崩不崩溃又有什么关系？一个国家还没有灭亡，你的家已经灭亡了。如果每一个家复兴，一个国家颠不颠覆又有什么关系？上帝把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放在一生一世的盟约当中，这是这个世界的根基，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根基，教我们去学习怎样子来做男人，怎样子来做女人。我盼望杨建弟兄，上帝给你有治理这地的使命，因为你是男人，但是治理这地从治理家庭开始。请用姊妹顺服上帝，也从顺服丈夫开始。今天大家拿到这一本的小册子，这是我们今天这一对新人他们特别送给你们的。可能往往你都看见 客人会给新人来送礼物，但是这是他们特别送给你们的礼物。在这里面有几段清教徒时代论婚姻的话，我想其中有都是几位牧师，清教徒的牧师讲的，那因为他们都讲得比我好，所以我用这几句话最后来劝勉今天的新人。两位弟兄，我用约翰科顿牧师的话对你讲，要小心，免得你把婚姻的目的变得高于它本身。婚姻是要你更好的接受装备去服侍神，带领你和你的妻子更接近天堂。我想对弟兄姊妹讲，这也是另外一位叫约翰牧师所讲的话，请记住，你是和一个亚当的子孙结婚，限制你的期望，为婚姻的严酷做好预备，因为婚姻是一种蒙恩的手段，是神为那将要临到的世界预备我们的一种方法。最后有一位牧师这样子讲，送给你们，也送给在座所有的在婚姻当中的朋友，不要在你们的关系中去寻找完美，因为上帝把完美留了下来，要等到另外一种光景，那时婚姻已不重要了。婚姻是今生我们来经历耶稣基督的爱，婚姻是我们在今生在一男一女的盟约当中来学习彼此的相爱，来领受神的恩典的一种方法，一种恩赐，一种福分，愿你们能够珍惜这样的福分。接下来在证婚之前，我们要放一段他们的见证。为什么我们会放在证婚之前来放？因为他们是一对复合的夫妻，他们要在他的面前见证他们曾经的婚姻，他们曾经的破碎，他们的悔改。他们今天来到这里是因着他们已经悔改，他们今天来到这里是因着他们所蒙的恩大过了他们的罪。我们一起来看到他们的一段见证，我们关上灯。Thank you.
Thank you. 感谢主，在我的父母那里所赐下的种种恩典，同时也感谢主，在我们家里所做的一切一切的干的，同时在这里，我也祝福我父母他们很幸福快乐，希望他们在主的恩典里能够互相扶持，互相包容，彼此关心，永远的喜乐。感谢主，一切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
这个好像他们的女儿所讲的，真的是感谢主，感谢十字架上的基督。他们经历了他们的911，刚才讲那炸毁家庭的比那炸毁大楼的更加喜乐。他们也经历了他们的十字架，今天他们在这里，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要再一次的来宣告他们婚姻的盟约。他们曾经背弃上帝，怜悯他们，仍旧把他们接在一起，是为了让世人和天使观看，是为了在我们的当中见证耶和华神的恩典。我们请杨建跟秦荣跟大家有一段的见证，和他们对23年婚姻、离婚跟复合他的说明。Thank you.